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当我们在这里祷告聚会的时候，主你的同在充满在这里，主耶稣，求你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是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当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卑微，承认我们的罪恶，承认污秽的时候，主你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你又会把你的恩典浇灌下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啊，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灵充满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但愿我们讲圣灵的充满不单单是对我们的一个认识一个知识，而是真实的圣灵充满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经历，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充满我们，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能力，来为主而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讲了这个耶稣的受死，也讲了耶稣的复活和显现。上次我们讲了耶稣在复活40天之后升天，在升天前呢，他嘱咐门徒说，下一个，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说我说过的，我是用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这耶稣让神让耶稣差遣下来为我们世人的罪而死，死了以后然后复活然后升天，事情不就是结束了，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怎么样？要圣灵要降下来。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就开创了圣灵在这个世界工作的时代。耶稣说啊，我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更大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要圣灵来充满每个人。所以耶稣说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过不了几天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洗。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那里耶稣也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换句话说，门徒如果想他们想去传福音，想去为主做见证，想去建立教会，没有圣灵的恩膏，他们是不能做这个工作的。你意识到吗？没有圣灵的能力，你服侍不了人，即使你服侍人也不会有功效，不会有功效。所以你不能靠着肉体做工，你必须要圣灵，要圣灵的能力。你要想能够为神做工，那么你就必须得着神的能力。我们侍奉不是靠血气的，完全不是靠肉体。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在啊，很多人来寻找教会增长，到底有什么途径呢？到底有什么途径呢？其实实际上非常的简单，如果圣灵不纵过不做工的话，教会不会永远都不会成长。如果圣灵不做工，教会不成长。如果你要想让教会成长，就是只有祷告，让圣灵来工作。来工作。所以耶稣啊，又嘱咐门徒说，在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对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你们必得着能力，这个必是什么意思啊？一定的意思，确定的。你信了主后，你只要追求，你一定会得着圣灵的能力，一定会得着什么呢？将来呢，你必然后得着什么能力。一定会得着能力。什么时候得着能力呢？当圣灵降临到你的身上，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吗如果你看英语的话，这个圣灵是 come upon you， 降在你的身上，降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其实这时候门徒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已经有圣灵了，是不是？你知道吗？当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向他们每个人吹了口气，那个耶稣说你们怎么样要受圣灵，是不是？我不记得大家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当耶稣死了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向他们吹了口气，那口气说你们要受圣灵。他们已经有了圣灵了，但是他们需要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你要看看耶稣在约翰福音下一个投影，还有投影约翰福音的其实是十四章的16到17节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知道吗？圣灵一旦住进我们里面以后，他是不会离开的。你知道吗？圣灵怎么样？一直的、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将来在天堂复活的荣耀里，圣灵还与你同在。永远什么意思啊？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你现在你虽然没有什么感觉，你信了主以后，你一定有圣灵的，一定要圣灵的。他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 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这是说的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每天每时每刻与你同在。你也许不知道他在你的身边，但是给你的感觉完全没关系。圣灵给每一个真心信主的人同在。你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同在了？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与你同在了。真的，是谁让你真正的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是救主呢？是谁让你真正的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谁？是圣灵早在你的里面，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圣灵已经与你同在了。当你接受耶稣那一刻起，耶稣怎么样？不仅是与你同在，他又进入你的什么里面，在每个人的心里。看着，如果你看这几个介词的话，是 He is with you, He is in you, 对吧？圣灵。但是耶稣说你怎么样，你不仅这样，你还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去为主做见证，做见证。我们今天讲这个复活节，讲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二章的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你说五旬节，五旬什么意思啊？五旬就是50天的意思，一旬是10天。五旬节其实是在旧约里犹太人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什？五旬是什么呀？是从逾越节之后，逾越节的第二天啊，逾越节的那个安息日的第二天算起，算七个安息日，七七49天，再加上那个次日的话，就是一共是50天。其实在旧约呢，还有两个节，就是一个叫初熟节，耶稣复活的那天是初熟节，初熟节。因为什么？耶稣是复活初熟的果子，然后再过七七天就是五旬节了，就是五旬节。你知道，当五旬节这一天，门徒们都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处。你知道，这些门徒不单单是这12个门徒，而是至少是在使徒行传里那120个门徒。你知道吧？这一个120门徒，耶稣我们知道他复活之后40天升上去的。那么圣灵到什么天？到50天的时候才降下来。在这10天里他们干什么呀？在这10天里，这些门徒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其实这些人都是很多人都是加利利的人，他们是北方的人，他们一直的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待，一直还什么呀？祷告。 直的这些人在这儿祷告，他们在啊，我们说那个啊，第一章那里说，其实这个楼这间楼房，很多人是就认为说是马可楼，他们一直在马可楼上一直不断的祷告，祷告了整整十天呢。他们希望，他们知道圣灵降临，什么时候降临？耶稣没有跟他们说，没有跟他们说。但是神耶稣应许了，你们一定会得着神的能力的。什么时候得着能力？就是当圣灵降临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着能力。但是耶稣没有跟他说，你在这等着吧，你是吧？几天之后没有，所以这些门徒只用迫切的祷告。你想，120个门徒祷告十天呢，圣灵降下来。你想，如果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要想圣灵降下来，也得要祷告很多日子，是不是啊？真的，我常常说，真的，神是至宝，如果你不专心的寻求他，你是寻不到的。神不会把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给一个不珍贵他的人，不珍贵他的人。所以他们啊，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聚集。你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这样的祷告，他们是经历不到圣灵的充满，经历不到圣灵的浇灌的。你知道，同心合意的祷告才是让教会得着祝福的秘诀。我们知道这120个门徒，他们不断的祷告，结果怎么样？就把圣灵的火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神应许了我们，是不是啊？我们也需要祷告。你说，你知道，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的时候，是降临到这些门徒中间的，降临到门徒中间。你知道，只有那天参加聚会的人才有份于圣灵的充满。如果那些个人他们有事到了别处去了，他们不会得到圣灵的。其实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其实都有圣灵的同在，尽管有的时候你完全都没有感觉到。真的没有完全的感觉到，你来教会聚会就是来领受圣灵。很多人是这样，那么他们啊，就这聚会有聚会不聚会无所谓。那么如果他们好比是这次不聚会，那么他们啊觉得这一星期好，可能长长的这一星期就会有事情发生。真的是，这是真实的。他们知道，其实你来的教会不是说你觉得坐这儿没什么，就这么一会儿，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圣灵给你恩典，圣灵给你能力。当你走的，当你离开这的时候，你带着圣灵的膏油出去，你圣灵会赐给你能力，让你在过接下去的一周这样当中，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倒不知道了。你说很多人如果有人的他的属灵经历丰富的时候，他说我觉得等到一星期的时候，我这里面圣灵的膏油都熬完了，好不容易把这个汽车，好像汽车似的开到教会里去，然后呢在教会里重新加这个油，当我从教会里出去的时候呢，又充满了。其实真的，我们来聚会来祷告，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充满每个人。然后第二节说，忽然从天上，你说在五旬节这天，当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你说这个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表示有出人意外的事情要发生，是不是？突然有很大的响声，有很大的响声。你知道圣灵常常是在人意料不到的时候突然的临到的，突然的临到的。你知道，如果你怀着一个渴慕，怀着对神的渴慕啊，带着信心坚定不移的等候，你仰望神的应许，圣灵一定在他定规的时间会临到你的身上。你需要有这种渴慕。我们知道说啊，当他们啊在这里聚集等候的时候，从天上，这个天上说明这个声音的源头是从哪儿来的？从神来的，从神来的。而且这个巨大的响声能够震撼人的心，让每个人都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这时候圣灵他的猛士就汹涌的强烈的啊流过这里，就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我们刚刚说了，说当耶稣复活那一天，他已经向门徒吹一口气，让他们受了圣灵。那个气是生命的灵，今天这个风同样是圣灵的气息，是带着能力来的， 是不是？带着能力来的。今天圣灵的风就是满带着圣灵能力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这个风代表的啊能力，代表的能力。然后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在这时候突然有火一样的舌头，你能想象到吧，这个火呀就从天上下来了，下来了。这个火有很多的舌头，这个火是一个，但是舌头有怎么样很多个。你要自己看看原文的话，这个舌头是复数的，但是那种火焰是什么，是单数的。舌头虽然众多，但是却是由一个火焰分开落在这些个每一个门徒的身上。火焰象征的什么呀？象征的神的同在。你知道在出埃及里的时候，神在什么东当中向摩西显现呀？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火焰代表的是神的同在，代表的是神的能力。你知道火就是说我们可以靠近火，这个火能够 让我们感到温暖，但是怎么样，你不可摸它的。你一旦接触到它怎么样，你就被烧了，是不是啊？否则话火让我们感到温暖，我们可以羡慕那火苗是非常的美丽，但是你不能碰它，否则你会被它烧死。所以火也代表了纯洁。我们都羡慕火的美丽，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那个火的热度。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会焚烧我们，会融化我们，会炼净我们，能够彰显神的圣洁。所以神你不知道吗，希伯来说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什么，是烈火。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罪的可怕，你要真的知道你所侍奉的神是烈火的话，你就不会在他面前轻易的去犯罪了。所以这个以赛亚书33:14那里说，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没有一个人能为火生活在一起。所以你看，当神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是在西南山降临的时候，在出埃及的19章18节说，西南的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像烧窑一般，遍山都被火烧着，大大的震动，百姓吓得尽都发颤，远远的站立。你看，当神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个威势是何等的令人可怕。所以那些个百姓都给他说，对摩西说，你只要你跟我们说话就够了，我们一定要听，我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连摩西说什么，我甚是恐惧战惊。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这个神的圣洁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神的公义。我们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无论我们这个人多么的有义，你觉得你多么的好，多么的圣洁，你知道吗？当你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只是看到自己的罪。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这样，每一个人都这样。你也许在这里觉得我很有恩赐，我很有这个，我很那个，是吧？我为神做了多么大的工作。当你见到神的时候，你除了看到你的罪以外，你看不见你的功劳了。什么都没有了，你看到你自己的亏欠，看到你的自己的罪，看你自己好多该做的做事，该做的善你没有行出来，没有做的恶你倒行出来。神是光，他显明我们的黑暗。不要以为说啊，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越侍奉越圣洁，没有的。当你越靠近这个光，你越看清自己的黑暗。在黑暗的时候，你自己穿着黑的衣服，你看不见自己是黑的。当你越靠近光的时候，你里面你一点的黑点，身上一点的黑点，你马上看得非常清楚，是因为神的光光照了你。 你知道当摩西，你知道这神在降临在西奈山的时候，摩西在山上领受了律法，一下山百姓就拜金牛犊了，那一天就3000人被杀呀，3000人被杀，你看到了吧？谁能够承受得起见神的面呢？你知道 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庇户在第一次献祭，就是要设立祭司制度，他们就做大祭司啊，你懂了吧？他第一次献祭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祸，当时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一下子都烧灭了。你真知道说侍奉神不是儿戏，不是儿戏，因为我们侍奉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我们信神，我们也读圣经，也祷告，我们也有点想渴慕亲近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离神离得太近。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吧，因为我们一旦离神靠得太近，我们就受到威胁，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是不是亏欠了什么，我是不是做了什么我们就害怕自己失去自主的权利，人都是这样的。你记得这个谁吗？这个伊利亚等他进入到寡妇家里的，寡妇本来很好的，可是他一进入寡妇的家了，寡妇的儿子就怎么着，就死掉了。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到我家中来，让神想起我罪呢？是吧？如果你不到我家中，我的儿子死不了的。”的确是这样。如果伊利亚不到他家，他的儿子死不了的。可是当伊利亚进入他的家，他的儿子死了，他马上就知道。呀，说你为什么到我家？你到我家来，让神想起我的罪来呀！真的，我们神一旦离我们靠得太近，我们马上就感觉到我们受到威胁，我们害怕被神剥夺，我们总想最好给神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段距离。真的，神的公义使我们不能完全的接触他，因为我们是罪人，是吧？你知道乌撒就因为扶住约柜，当场就被击杀了。我想我讲这故事，可能你只要读圣经多一点，你就知道。所以说，我们这个人一旦被神触摸，圣灵的火一旦的触摸到我们，你知道吗？就一下子把我们身上一切的污秽完全的烧尽。你能意识到吗？就要烧尽我们一切的卑贱下品，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让圣灵在你的身上做这个炼净的工作。你是不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了，然后这个火就开始分开，就落在每个人的头上。今天在这个五旬节，神再次的在火中降临，他有他的能力去充满每个人，充满人，然后这个舌头都变成舌头啊，这个火的火苗子都像舌头一样分开落在每个人的头上，落在每个人的头上。这个舌头代表的是说话的恩赐，话语的恩赐，话语的恩赐。所以在场的每个门徒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其实对这些门徒来说，他们当时所说的各地的语言都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他们没有学过那语言，这个圣灵的恩赐就给了他们，他们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能说起他原来根本不会说的话来。人一旦要被圣灵充满，他就一定会得着属灵的恩赐，得着圣灵的恩赐能够说出自己原来不会说的话来。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口才，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真的，你要是想能够为主说话，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口才，而是在乎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知道摩西当神选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这一直不去，是不是？我想你读过出埃及记的话都知道，摩西一直都推脱，最后摩西神还一直的好像逼他的脚上，他说：“神啊，我是没有口才的。”是吧？是不是？神说：“你不用害怕，我会赐你口才。”是不是啊？谁造人的口，造人的舌头呢？岂不是都是神所造的吗？神要给你口才，非常的容易的。你知道当时啊，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住在耶路撒冷。当时有许多人，你知道，很多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你知道五旬节这一天啊，是全世界各地的啊犹太人都来回到耶路撒冷来拜神的时节啊，所以这是很大的节气。我们想，当这个节气来时的时候，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来从世界各地来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这个他们就听见这些门徒开始用他们当地的话语开始说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说第二章的第六节说，这声音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稀奇惊讶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知道神在五旬节赐给这个门徒说方言的恩赐，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之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宣讲福音。这个说话的声音就一下子都变成了他们本地的话，就是他们出生的地方所用的言语，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被搞糊涂了。他们说的话说，你看这个加利利人，他们又瞧不起加利利人，你知道吗？耶稣他们说耶稣是加利利人，说加利利能又出什么好的呢？是不是？他们说的话一证明说，他们根本瞧不起加利利人，说加利利人他们怎么会说这个世界各地的方言呢？是不是？加利利人的知识水平的低，他根本不会操各种的方言的。嗯，你知道吗？这些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对啊发生在真正的信主的认识人的现象也会感到困惑，不明白。你看他这里说了啊，在这里有好多地方我不去念了。第二章的九节到十几节说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从印度一直到欧洲，那各到非洲各个地方呀，在这里这么多的地方啊，我不用一个的说，其实亚洲、非洲和欧洲三个地方的人都在这里，那个就是当时的整个的世界，你知道吗？整个的世界，他都说，哎呀，都听见说这些个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详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我知道圣灵赏给这些门徒说方言的口才，就是有一个目的，让他怎么样能够讲说神的大作为，讲说神的大作为。你知道神呢要求我们，是让我们说，你每个人都必须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一定会是不住的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想你记得这个啊，以弗所书五章的十八到十九节，我给你念一念。五章的是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你一定要的，要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充满，就是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知道吗？你知道，当你被圣灵充满，那不是为了你觉得我自己一个很 spirit 很 high 的一个经历，不是那样的，是让你来归荣耀给神的，是不是？你知道神的作为是要冲破语言的隔阂，冲破语言的隔阂，因为在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操一样说一样的语言，可是因为人背叛神，神让世人分散在各地上，然后语言开始有各地的语言。但是神今天要把神的荣耀、神的作为传遍天下的话，就要冲破这种语言的隔阂。所以说圣灵分赐给门徒这样的圣灵的恩赐，就是应付这样的需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大作为。二章的十二节说，众人都惊讶诧异，说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到底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是吧？惊讶诧异说明他们不明白，他们想知道他们所不明白的。当然是吧，当然后来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醉了，懂了吧？哎，所以你知道吧，当时圣经没有描述当时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的表现，但是明显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的行为不跟正常人一样的，因为他们说他们都被新酒灌满了，好像都喝酒灌醉了一样。你知道我刚才读的这一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同样一节保罗提到说，我们信主的人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说你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说白了说，在这两处提到圣灵充满都和醉酒相对比啊，都会 和醉酒相对比。我不知道你见过喝醉酒的人吧，我在这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讲，在中国见过 很多中国很多的在喝白酒，很多的懂了吧，很多的。你知道当人不断的喝酒的时候，这个他血液中的酒精的含量怎么样，就不断的提高，不断提高，最后这个酒精把他整个的控制住了，是吧，他失去自主的能力，他完全被这个那个酒精，我想在这里也用 spirit 是吧，也用 spirit 来控制，也来说的，也完全的被这个酒精那个灵，酒精的 spirit 所控制了。他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口中是胡言乱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你见过吗？真的，他的言语和行为再也不受他支配。我跟他说这个人喝醉了，你知道吗？我记得我七六年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见过一次醉酒，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两个人在那骂呀，你懂了吧，在要醉酒，懂了吧。可是说不要被酒，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说明在就是当人不断的来被圣灵充满。你知道这个啊，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是饮于圣灵，圣灵也是让你喝的，你记得吗？我们弟兄姊妹乃是同时饮于同一位圣灵啊！当你不断的喝这个圣灵的时候，喝这个圣灵的话，你的灵里就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程度也就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提高，以致你这个人完全的被这个也是圣灵啊，被圣灵这掌管，也是被这 spirit 所控制了。所以你的言语、你的行事为人、你做出的决定，就再也不用你自己做主了。这个就叫圣灵充满。你所做的一切再也不依从你的老我的那个性情，不在于依据你啊你个人的爱好，乃是越来越多的顺从圣灵，受圣灵的掌管，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有两，也要是两方面，一个属血气的基督徒，他只相信耶稣，他从来不会说去顺从圣灵的带领。其实啊，像这样的基督徒，他只会给人带来纷争，给别的弟兄姊妹带来伤害。只有那些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完全受圣灵的掌管，他的言语、他的思想、他的动作，完全的受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他才能够怎么样给教会带来真正的益处。你知道，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你看这些个人就讥诮他们，当时说无非他们是被酒灌醉了，在这里说明人们对属灵的现象很多的时候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要凭着外貌来断定事物，免得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耶稣说啊，你说话，你干犯人子的，你还可得赦免；如果你说话干犯圣灵啊，怎么你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我记得一个弟兄，你知道吧？他说了另一个人那个不好的话，也是对这个那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个灵啊圣灵的啊恩高的现象他不理解。你知道他说了之后，他马上里头有一个很深的定罪。他说坏了，我不能得救了。他给我打电话来，他说我不能得救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得救了？他说我说了那个人，我说你要认罪吧，没关系的，因为你是在无知当中。你说，所以说，但最主要说，我们对发生在别人身上那种圣灵恩赐的现象，不要轻易的去论断。你自己，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稀奇、惊讶，我们想不通。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去论断，真的，圣灵在每个人身上做的工作。都是非常奇妙的。很多属圣经说，格林顿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一味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一个属血气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理解这些属灵的现象。只有一个人他真正的经历了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知道到底什么叫真正的圣灵充满。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都当知道，也当侧耳而听，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处。 你要这时候彼得就开始再怎么样一下子站起来了，一下子站起来，他是开始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吗？他们不是醉了，因为这是早晨，刚刚早晨九点，早晨九点谁不会喝，没有一个人会喝那么多的酒的，这个不是他们喝醉了，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但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换句话说，这个圣彼得告诉你们说，圣灵在五旬节这一天降临，其实神早在几百年以前就通过先知预言已经预言这些事了。圣灵在末后的日子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你真正的信主以后，你一定会能得到圣灵的浇灌，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早就借着先知说过的事情。你看我后边这很长了，我就不再仔细的讲。我们知道彼得他宣讲的内容就是本着耶稣基督，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被神高举，所以让圣灵就从天上浇灌下来。他整个的这一段的这后边这一大段圣经，从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就是讲的这个事情，讲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这个就是无知的小民，后来称他们这个法利赛人称他们是无知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一个懦弱的渔夫，是不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一个在几星期之前还三次极力否定耶稣的人，现在怎么样？现在能够大胆的传讲基督，为耶稣做见证。你知道他在一时之间怎么样，彼得怎么样完全的改变了。你发现没发现，如果你要这在过去这一段日子，你只得读这个耶稣从复活到现在的事情，你会看到彼得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中怎么样完全被改变了。面对那么多的人，面对法利赛人，这些个都是以前要逮他们的人，法利赛人文士啊，祭司大祭司，可是他最后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在这里能够大胆的宣告啊，他所认识的耶稣。你想想他这个讲章是吧，他这么长的啊，这一段文章是这么的有逻辑，他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呀？他预先写讲稿了吗？没有。你知道我每次写还得写讲稿，花至少花两天的时间来写讲稿，他没有写讲稿，懂了吧？哎，他过去跟从了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他都对真理没多少认识的，好像现在他一下子都明白了，是不是啊？就好像一个人进入黑屋子一样，这个里头什么也看不见，可是突然灯一打开，里面一切怎么样都亮堂了，里面的一切都看清楚了。所以耶稣给他说，说你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疑惑呀，这个那个，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给人传福音，他一直在辨认了。其实你知道吧，如果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你一旦得到了圣灵以后，你这所有的疑问都再也不会有疑问了。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体会吗？真的，你现在可能有很多的疑问，当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会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中国人翻译成是明白一切的真理，其实你还是说头脑你还是不明白，你是神让你进入这个真理了，你置身于真理的境地，你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当你得着圣灵，你就什么都不用问了。耶稣也说过，你要真正的真理的圣灵来了，到那时候你就什么都不用问了，什么都不用问我了，那个时候你就会一切真相大白，真相大白。所以当彼得在这传讲这话的时候，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你说彼得就是这么一个啊，没有学问的小民，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过小就这么大，就让人觉得扎心，让他们觉得心里不安。你知道他们把耶稣钉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觉得心里不安， 耶稣一件的错事一件的罪都没有做过，他们把耶稣钉死他的时候，他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他们都没有觉得心里不安。可是当彼得在这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扎心，他们的良心就觉得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啊？耶稣说呢，耶稣说，然而我想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让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知道啊，当圣灵降临下来，虽然圣灵没有进入那些没有信主人的心里，但是他们马上为他们自己的罪为义为审判，能够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人知罪，让那些个人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他们的罪。你知道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在抵挡他反对他，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就连他的门徒到最后都抛弃了他。你看到了吧，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没有做工，那些人也没有一次说，耶稣啊，我们当怎么做，没有说。可是当彼得，当那个彼得这么一个懦弱的彼得，一个冲动的彼得，当他站起来讲福音的时候，这些个人都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我们看着彼得传受圣灵的充满之后，他讲的道头首先是让人觉得扎心，然后就是人们愿意来受洗，来受洗。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你看彼得传讲福音的结果，这是谁做的工作？是彼得吗？不是彼得，彼得这是个器皿，这是一个管道，把圣灵的工作彰显的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啊？是圣灵的工作。从彼得这是一个器皿，你说当他传讲那么一片简短的道的时候，就3000人受洗啊。你看到在西乃山的时候，神降下来律法颁布下来的那一天，有3000人死亡。律法就是来定罪的，来定罪的，来审判你的，让你知道你行不了律法，让你知道你对神的亏欠。神彰显了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看我们今天呢，同样是神降下来，同样是神降下来，在因为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耶稣的血已经为世人的罪洒出来，你看这3000人接受了这恩典，怎么样得着了拯救，第一次彰显了神的公义，彰显了神的审判，这一次怎么样彰显了神的恩典，彰显了神的慈爱。所以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他性情的两个方面。不要我们讲公义的时候失去不再讲神的慈爱，也不要因为我们讲神的慈爱不讲公的公义。神一直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也是慈爱的，他要拯救每一个人，要拯救每个人。你看这些个人，他们，你想想他们大概10分钟之前他们完全的不明白真理了，10分钟之后这3000人就受洗了呀。所以人只要相信耶稣，接受这个福音，他就可以受洗，他就可以受浸，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他其别的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你不要说我需要等候慢慢的学一段时间，等到明白了真理再受浸，其实是不需要的。在圣经当中，你要看圣经的话，每一次这个人他只要真正的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他就可以受洗。你看彼得第一次讲到，头一次讲到就3000人受洗，你知道再下一次再接一章以后，彼得再一次讲到信主的人一下子就增减到5000，而只是男士，懂了吧？你看彼得的胆量从哪里来啊？彼得的能力从哪里来？他的信息从哪里来啊？是不是出乎他自己啊？ 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乃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是由圣灵给了他这么大的勇气、胆量、信心和能力，是圣灵给了他传福音的知识、话语、口才和信息。你看他每一次传讲福音的时候都带着属灵的权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见这个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圣灵要改变我们每个人，圣灵要充满我们每个人。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其实圣经中一直要说，你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服侍神，我们不是单单的凭着血气的啊。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是说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因为一个人他不被圣灵充满，他就不受圣灵的管制，当他行事为人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回到他以前的他学过他的知识、他的经历中去了，你懂了吧？那你活在老我当中，都是活在罪里面。神不让你活在旧人里面，让你活在圣灵的新样的里面。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不被圣灵的充满的话，你也得不着圣灵的能力，你侍奉主也没有果效的，你做得很辛苦但是没有用。人们他的心灵不被改变，他的生命不改变。所以说我们都要啊，从内心里我们向圣灵完全的敞开，能够接受圣灵的充满。首先你就要对圣灵有渴慕，要有渴慕。他说神啊，你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你知道这个圣灵不是可有可无的，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圣父的时代，我们知道耶稣在的时候圣子的时代，现在教会的时代可以说就是圣灵的时代，知道吧？使徒行传叫什么呀？又翻译成叫圣灵行传。使徒行传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一直在继续使徒时代这个啊他的工作，是不是啊？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间，你知道在耶稣再来之前，从耶稣升天之后一直到在耶稣再来的之前，圣灵一直的大大的做工。所以要对圣灵有渴慕，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所以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啊，我记得是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灵充满也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说神啊，你知道你现在可能很多的真理不明白，如果圣灵充满你，你马上就能进入神话语的真理。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一祷告就是打瞌睡觉，你知道吗？如果圣灵充满你，你马上当神的话一来，你马上你的灵就怎么样完全的苏醒。这是第一个，要对圣灵有渴慕。第二个就是要认罪悔改。你知道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悔改。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啊，所以不能被圣灵充满，有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呀？就是罪，就是罪。如果你这个人完全的没有罪的话，圣灵非常容易充满你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拦阻的。我们说的不好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听的话，我有什么罪？是不是啊？罪是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障碍。我们知道一个圣洁的神，他不会进入一颗污秽的心。就像一个人会不会往猪圈里钻呢？不会去。同样一个圣洁的神，他不进入一颗污秽的心。你要想被圣灵充满，你怎么样？就需要倒空你的罪，倒空你的罪。所以我们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谦卑的来求圣灵的光照，求圣灵的光照把你里面的一切的垃圾倒空啊。我里头有什么垃圾？我里头有什么罪？你求神光照。你知道吗？你自己很多你做的，你要是在平常你觉得我完全做的事情，完全做的对的事情，当你跪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当圣灵的光照过来的时候，你马上看到你的罪在那里。 你只要求，神一定光照你。你是基督徒的话，神一定会做这样的工作。你知道，你里面的罪倒得越空，圣灵就会越多的来充满你。如果你的罪里面完全的倒空呢，圣灵就会完全的充满你。嗯，我们知道宋尚杰，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弟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知道，在他被神得着的时候，你知道在1927年2月10号的晚上，你知道吧？他那天晚上一直的认罪啊，从晚上4点，你知道吗？来一直的认罪，你那个罪呀、啊，就像放电影一样。那时候你知道吧？1927年那个电影一样，一个一个的罪都在他面前闪过、啊。他永远靠着他自己都想不起来的罪，一个一个一个从他面前闪过。他就在那里一直的认罪，你知道吧？等他认完了罪后，圣灵怎么样？当他认完罪后，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你知道吧？当他充满他之后，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那时候的荣誉奖章都扔到太平洋里去了。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疯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他是不是喝酒喝醉了？是不是啊？他把他的精致的奖章都扔到太平洋去了。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中国传福音，把复兴的火点燃了整个的中国和东南亚的教会。你看，当一个人他真正的愿意对付自己，愿意认罪，愿意悔改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只他神巴不得得着一个真正的被圣灵得着的器皿，很难得着，真的很难得着。你知道他有一句话，他说污秽到处，活水就进来。你把你的嘴里面的污秽呀、啊，把你的苦水，把那都倒出来，知道吗？苦毒都倒出来，活水就得进来，最完全的倒空，圣灵就会充满。这样，他说，在我们被圣灵充满前，在圣灵被圣灵充满前，我们想让人信主啊，就像好像抬着人进天国，步步艰难。你知道吗？你让一个人信主多不容易啊！这么给他讲，那么讲，5年了10年了，他一点没什么改变。他说：“你知道，当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有主从上面赐下的能力，神好像从天上开火车把人运到天国上去，完全的不一样的，完全的不一样的。”最后我讲一个在基督的里面的人，他的见证做结束。你知道吗？这个人呢，他的妈妈是个基督徒，他从小呢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他自己认为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对神并不真正的认识啊。后来呢，他就随着世界的潮流呢去拜偶像去了。后来呢，他的身体呢就渐渐虚弱，甚至他不能正常的工作了，不能正常工作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去教会寻找他的妈妈所信靠的神。他教会去了，那弟兄对他说：“你要真信呢？”他说：“我信什么呀？”说：“你要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他说：“你让我信这，我怎么能信得来呀？你知道吧？我心想，我从中国从接触了，在中国接触这么多的教育的人，是不是啊？你想这个完全的不是个逻辑的东西。”他说：“这个怎么信得来啊？”后来呢，他那段时间他开始啊看圣经，明白一些真理。他看那拜偶像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呢，他自己把家里的偶像都一个个的清除出去，你知道吗？一些很贵重的东西，他完全的不吝惜，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后来呢，他们去了一个教会啊，晚上的聚会。在晚上的聚会，你想他头一次来，就是来到这种聚会的中间，是吧？他也我想他到底听懂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多少，但是在这个聚会中，等聚会完了之后，聚会完了之后呢，啊，我都到台前呢去祷告的。这时候有三个人呢，三个弟兄姊妹同时呢受圣灵的感动啊，来为他祷告。你知道，在祷告中，圣灵开始在他身上就开始大大的做工。你知道，他的舌头呢就完全的被圣灵掌管，说出他从来不知道的方言来。我想有可能啊，很多的人都不知道，真的这个舌头完全的被主扭转。你知道当时那时候他自己的罪行人说神啊，你知道吗？过去他一直不敢承认自己是罪人，当那个时候他说神啊，我是个罪人。当他说我是罪人的时候，圣灵就一直不 不断的浇灌下来，你知道吗？他不一直不断的浇灌下来，有一段的时间，就是不同的圣灵在那里释放他，他就从那些压制他的那些个邪灵当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你知道吧，在这个时候他的教育，他过去那些理性的拦阻就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到后来那些个为他祷告的人们说，你愿不愿意受洗啊？哎呀，当时他就决定愿意受洗，你知道吧。真的，圣灵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看到神更大的恩典。你知道他的家人看见了神在他的生命中所做的那种改变的工作，后来他的爱人信主受洗了，后来他的爸爸来信主了也受洗了，他的儿女、他的弟弟弟妹一家人都受洗了，他的妹妹一家，主啊，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再流泪在祷。你知道吧，他自己也去入读神学院，我希望我们将来为侍奉主 做准备。你看看，有的时候我们，你知道我们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啊，有的十几年都没有变化啊。可是你知道吧，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得到圣灵的能力后，要给他家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工作就非常的奇妙，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你知道神在这个家里所彰显的恩典，最初就是因为他能够向圣灵敞开，能够得着这圣灵，让圣灵的工作进入到他的家庭，给这个家庭带了莫大的祝福，带来了莫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能竭力的来寻求神，来读神的话，来祷告，来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你让圣灵能够充满你，让圣灵充满你，让你得着能力去为主而活，能够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能够荣耀主的名。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传讲啊，被圣灵充满的真理。主耶稣，我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你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给我们弟兄姊妹渴慕的心，说让我们从内心的说，主啊，我愿意被圣灵充满。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真正的认罪悔改。主耶稣啊，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拜偶像的罪，赦免背逆神的罪，赦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沾染了那么多世俗的情欲的罪。主耶稣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眼睛，洗净我们的舌头，洗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圣灵充满。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但愿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在以下的一星期里能够来寻求神，来读神的话语，来认罪悔改，来真正的被主的圣灵充满。主啊，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把圣灵的工作带进我们的家庭。主啊，不仅是我们一个人信主，我们一个人信主就把我们整个的家庭能够带到神的救恩中来，让我们整个的家庭得着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